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这一年最强大的敬拜团队啊，为啊他们的奉献啊服事，我们感谢神。我先在讲之前，我先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呢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感恩见证主日啊。我们在我讲完了之后呢，我们有这个见证，还有也可以大家提问问题。这个见证主日是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思想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啊。然后呢，大家还可以提各种问题，信仰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关于教会的问题都可以啊。今天有牧师和长老们在这里来，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我们先会在这边讲见证，讲到11:30，然后我们要再转到对面的 MPR 大厅里面去，请大家可以留下来继续听见证啊。每年的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听到这样一句话，是吧 ？Happy Holidays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几十年来啊，这个世俗化啊，不断的在侵蚀美国啊，使得圣诞节呢，这个变成了一个只有交换礼物跟吃喝玩乐的日子，是吧？但是这还不够啊，有很多远离上帝的人，他在美国呢，在西方世界兴起了一股取消文化，他们还要抵制说圣诞快乐啊，你说 Merry Christmas 啊是政治不正确的啊，他们逼迫人说什么呢 ？Happy Holidays 啊，来代替 Merry Christmas 啊，来回避呢圣诞节。消灭基督文化。那可是这些人他并不明白啊，holiday 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 holiday 是吧？那 holy 这个词也是从圣经来的啊，它有它特殊的属灵的意义。The holy 呢，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这些人，如果你想要抵制圣诞节啊，你要说 holiday， 你还是表示你还是不懂是吧？所以你要真的要回避圣经的话，你应该说 happy days 啊。但是那样听起来是会怪怪的，是吧？而且我可以明确的说，是说你如果去掉 holy， 你不会有 happy days， 是吧？所以这就是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承载，一同商议，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但是亲爱的弟兄们，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弟兄们，在职场上会面对很多这样的压力，很多这样的张力啊，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敢于为真道争辩啊。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呢，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啊。这个经文呢在腓立比书3章，好，我们可以一起先来读一下圣经好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每一个人，来赐福你的信息，也赐福今天的见证，来使我们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圣经这里讲是弟兄们啊，我先提醒大家啊，圣经说的弟兄也是包括姐妹的啊，所以今天的信息姐妹们也需要听啊。保罗呢，他用体育比赛来比喻我们奔跑人生的路啊，他讲到我们奔跑的标杆就是目标啊，讲到我们奔跑的姿势，还讲到我们奔跑的态度。首先呢是标杆，是目标啊。一个人，我们不管是从长期来讲，还是从短期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要有标杆啊。圣经上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啊。每年的到这个时候，我们最热门的一个词就是什么？新年计划，是吧？美国人叫 New Year Resolution。但是有个调查，他发现呢，有23%的人，他在第一周就放弃了他的新年计划啊，有43%的人呢在1月底就放弃了啊，最后真正执行他的新年计划并且实现这个新年计划的人有多少呢？只有9%啊，不到1/10。这个呢一个现实，它并不意外，因为这个原因它不外乎我们这个设立的目标、执行目标这两个方面啊都不完美，有时候甚至犯了错误 那如果目标不对，那叫做什么呢？南辕北辙，是吧？这说的是连自己的目标在哪里都不知道。那如果执行的方法有问题啊，那叫做什么呢？比如说刻舟求剑，对吧？守株待兔啊，缘木求鱼。这些说的是你虽然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你不知道怎样去得到。啊，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不再一样。啊，我们首先呢，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明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那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啊。啊，基督就是标杆啊。我们刚刚庆祝圣诞节，圣诞节庆祝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啊。耶稣基督降世，他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创造时间的主进入时间啊，时间就发生了改变，时间从此就有了起点啊。在他以降生以前叫做什么呀？主前，是吧？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的意思。在他降生以后呢，就叫做主后啊。 AD 就是 Anno Domini， 他的意思就是有主同在的时代啊。单单时间有了起点啊，这就不是一个小的事情了，这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大事情啊。你想，如果没有耶稣降生，就没有这个公元纪年，没有公元纪年，最简单的，那恐怕我们每个人连自己的生日，连我们活了几岁都不会太清楚啊，是吧？啊，比方说你出生在1972年啊，他出生在1980年，那今年是2023年啊，就是耶稣降生2023年，这就很容易算出我们每个人有几岁，是吧？可是说，如果说啊没有这个公元纪年的话，那就说你出生在文革5年，比如说啊，他出生在改革开放3年，啊，还有人啊，今天是什么学习12年啊？那这样每个人几岁呢？我想你登记每个人的生日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你算不出来每个人有几岁，是吧？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很多啊，耶稣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其他的影响。如果没有耶稣啊，那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普世的平民教育啊，也不会有大学啊。如果没有耶稣，也不会有民主跟法治，当然也更不会有美国啊。如果没有耶稣，也不会有医院；如果没有耶稣，也不会有现代的科学，啊！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他将人类的历史一分为二，啊！正如英国的牧师斯普珍所说的，在他以前我们都是仰望他，在他以后呢，我们都是回顾他，啊！历史 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啊！我们有没有想过呢？在一个臭气熏天的马槽里面降生的婴儿。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啊，只在世上活了33年的人，他为什么能够给世界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啊？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啊！耶稣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改变和影响啊，就如圣经所启示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啊！耶稣基督他也是历史的标杆。耶稣基督他不仅影响历史，他更是历史的终点，历史的目的，历史最终实现在基督里啊！创造时间的主进入时间，时间也就进入了终点，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基督耶稣是 Omega 啊，他就是历史的目的啊！基督呢，他也是每一个人的标杆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可能需要啊向那些完全不知道耶稣的人强调，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啊，解释耶稣的历史真实性。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耶稣是历史的，也是永恒的啊。历史是永恒，耶稣是永恒的，就是说耶稣今天他依然是在我们中间，他是可以与我们互动的啊，是活的神。耶稣另外的一个名字啊，叫什么？啊，啊，以马内利，是吧？ 必有童女怀孕，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的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神过去与我们同在，现在与我们同在，将来还要与我们同在。啊，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耶稣的救赎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使我们可以与神同在。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耶稣也是个人的标杆。啊，每个遇见耶稣的人生命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被一分为二。啊，没有人遇见耶稣不被改变的。啊，亚伯兰他遇见耶稣就变成了亚伯拉罕，是吧？雅各遇见耶稣他就变成了以色列，西门遇见了耶稣就变成了彼得，扫罗遇见耶稣他就变成了保罗。啊，我们遇见了耶稣，我们变成了谁呢？基督是每个人的标杆的。啊，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不仅认识基督，而且还要变得像基督，有基督的样式。啊，基督是标杆，不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祝福是标杆。啊，你新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你可能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可能是工作的问题，可能是家庭的问题，也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也可能是身体的问题。啊，也可能呢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只需要爱、平安和喜乐，是这样的吗？可是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就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爱、平安跟喜乐只是圣灵这个树上所结的一些果子。所以如果我们只想要果子而不关心生命树本身，那我们就得不到果子。没有树哪里会有果子呢？初听福音我们会觉得耶稣可以解决我人生的很多的问题，这没有错，耶稣的确能够，也真的解决过无数人的问题。但是耶稣降世为人，目的只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吗？给我们带来这些好处吗？答案确实不是的。那么耶稣来是要干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降世是要带来生命本身。什么是生命呢？生命就是耶稣自己。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一个人有了生命以后，自然的就能结出生命的果子，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跟随耶稣的人最深刻的转变，也是最聪明的一个转变，就是从追求生命的果实转向追求生命本身。我们把耶稣作为标杆才算是有正确的标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得着，他也指的是得着耶稣。啊，他原文的意思是我们被耶稣得着。第二点，奔跑的姿势，我们要效法耶稣奔走天路。啊，使徒保罗用参加体育比赛来比喻我们奔跑人生的路程应该有的态度跟姿势。啊，因为在参加体育比赛的人呢，他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得胜得奖的愿望，就是要求我们全过程全神贯注，集中全部的精力在我们的目标身上。啊，耶稣在世只是生活了33年。如果我知道自己还只有33年，我应该怎样奔跑我人生的路呢？耶稣他给所有人树立了一个奔跑的榜样。啊，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的。啊，首先耶稣他始终清楚自己的身份。啊，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圣经好吗？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和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付，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 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是耶稣12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也是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最早的一件事情。耶稣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不是去凑热闹，他不是去找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他去圣殿里面听到谈到。他的父母找不到他的时候呢，非常着急，就责备他。耶稣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12岁的耶稣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那就是他是父的儿子。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符合我们的身份的。我们如果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怎么向我们的目标来迈进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也是天父的儿子，天父的女儿。那我们看重儿子女儿的这个身份，常常以天父的事为念吗？第二点，耶稣他始终清楚自己的使命。路加福音第4章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到旷野地方去，众人去找他，到了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耶稣说这个话的背景，是在他施行了医治的大能，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以后，众人呢都去找他，到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这样厉害的医生，谁不想留住他呢？这么多人留你的话，谁不想留下来呢？如果作为一个老师，作为领袖，你有这样的跟随者，你是不是要高兴还来不及呢？但是耶稣呢，他没有看重这些，他没有接受众人的请求，相反呢，他就退到旷野去躲避了。耶稣常常迎接那些卑微的病人，现在却躲避那些强留他的人。耶稣拒绝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自己奉差遣降世为人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医病，不是赶鬼。虽然他也医病，他也赶鬼，但是他清楚自己奉差遣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传神国的福音。使命决定了我们努力的方向，人不会做偏离自己的目标、方向、意愿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任何时候都记得我们的使命吗？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的使命，怎么保证我们不跑偏？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思想上帝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只是让我们来到教会，得到平安喜乐，然后回家去工作，回家工作累了又来教会呢？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使命，那就是我们在得到基督的生命以后，也要把这个使命传给更多的人。第三点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记忆呢是上帝给人美好的恩赐，但是人如果只是沉迷于过去，就会给人带来束缚。我们活在过去，这个过去的失败可能成为我们奔跑的负担。我们思想过去有多少是美好的记忆呢？回想过去，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失败，是伤痛，是软弱，是疾病，是无奈，有自己的罪或者别人罪造成的各种伤害。但是上帝说，你不要看你的过去，你要看你的眼前，看在你面前的是谁。 过去的失败和伤痛，你没有办法，也不需要你自己去挽救去弥补，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要亲自来医治和修复。上帝创造时间，人在时间里面是单向性的，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创造时间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帝想要告诉我们，我们是有限的，上帝才是全能的。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我们就会转向去寻求上帝。人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们就不需要上帝了。活在过去啊，我们过去的成就也有可能成为我们奔跑的障碍啊。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成就，有工作上的成就，我们做研究啊有了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有成就啊，我过去参加六期幸福小组啊，我去年做两次的小组长啊，我两次的开放家庭啊，带了好多人的信主，这很不错啊。我们可能还有灵命的成就，我去年我们坚持了啊，读完了一遍圣经，我们坚持祷告啊，我们开始圣经开始读得懂了啊。我们也可能有经营的成就啊，我们做生意赚钱了，我们可能有教养儿女的成就，我们的孩子终于上大学了，上名校了啊，找到好的工作了，等等等等。我们活在过去的成就中啊，我们会不会以为自己就够了，我们不再奔跑了呢？所以我们要忘记啊背后的，因为活在过去的事情中，我们也很容易陷入一个属灵的思维的营垒，老的基督徒可能也不例外啊。我们很熟悉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所已经记载了上帝实行的神迹奇事，用很多的方式啊，他会不会再用其中的一种方式啊行在我们的身上呢？也许会，也许不会啊。神啊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告诉我们说，他要做一件新事。耶和华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啊，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啊，就像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啊，太阳呢每天又都是新的，上帝的恩典每天也都是新的啊。上帝过去用一种恩典的方式带领我们走一段奇妙的路，可能我们就会期待上帝用同样的方式带领我们走第二段路啊。我们过去疾病得医治，我们这次有疾病呢，可能期待啊，上帝用同样的方式来再次医治。过去我们走到红海的边境，上帝使红海的水分开，让我们走干地经过。所以第二次我们经历红海绝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期待上帝再次使红海的水分开。我们要清楚，上帝施行神迹，绝不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哦，他可以重复这个神迹。更不是让我们去期待他重复这个神迹，而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要忘记背后，每一天都期待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新的事啊！我们在我们面前的是谁呢？那就是主。我们努力面前就是要抓住主耶稣啊！努力面前啊，在原文它中间它的意思就是面前这个字。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我们不能拥有过去，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珍惜面前。我们当趁着主耶稣还可以寻求的时候来寻求他啊！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因为他的出现却如晨光，他必要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第四点，向着标杆直跑啊！上帝创造了时间啊，又在时间上设置很多的节点，有日子，有月份，有节期，有年份，还特意吩咐我们要遵守节期，在节期里面分别为圣。他也是要借着这些节点来不断的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上帝有时候用直白的话来吩咐我们向着他奔跑，有时候用生命的见证鼓励我们 向着他奔跑。他让我们看到持守信心永不止息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这里有一个例子啊，我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啊，约书亚记第十四章。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我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读这黄色的这句话好吗？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初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亲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耶稣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我们有没有人说六十岁或者八十岁的时候还跟四十岁的时候一样强壮呢？我已经四十岁了，我跟二十岁已经不一样了。加勒说呢，他八十五岁的时候还跟四十岁一样。加勒好像还不知道什么叫退休哈。我们大华府地区的打工人啊，我们最高的理想是不是就是把孩子送进大学，送进名校，然后六十岁的时候在政府机关里面退休享受生活呢？都八十五岁了还有什么追求啊，还可以打仗啊。加勒说，我还是强壮，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加勒的状态一定是我们每个人所羡慕的，但是他有什么秘诀可以做到这样呢？神对他的评价解释了他在八十五岁的时候还能够像四十岁的一样的原因，因为他专一跟从神就是全心全意的跟随神。专一跟从是上帝所极为看重的品质。我们奔走天路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各种事情来分散注意力，不够专心往往带来很大的问题。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既服侍神又服侍马门。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服侍的是谁，我们的主是谁，我们就应当专心地服侍他。我们既然明白了我们的标杆在哪里，我们就应当向着标杆直跑这个人你知道吗？他的名字呢叫做 Eric Leader Leader 呢，他是一个苏格兰人，但是他的父母呢是在鸦片战争期间呢去中国的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呢1902年出生在中国的天津。由于在中国的这个战难的中的糟糕的环境李代尔五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哥哥一起被他的父母送回家乡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子弟学校，他在那里上学长大，而他的父母呢继续留在中国服侍在中国呢营养不良，这个小李代尔刚进入苏格兰学校时非常瘦弱，以致他的父母和校长呢都为他的身体来感到担忧。但是神使用软弱的人，小李代尔他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很快呢就成为学校的运动健将 啊，他并且代表学校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获得很多的奖项。在他进入这个爱丁堡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位知名的苏格兰的体育健将啊，著名的苏格兰飞人啊，他拥有非常大的名声。跟他的体育特长一起增长的呢，还有他属灵的生命。啊，因为他的体育明星的这个角色呢，他被当时的校园福音布道团呢邀请作为讲员参加布道。这个布道团的目的呢，是像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刚结束以后这些颓废的年轻人来传福音。他们最开始所做的这个工作非常类似于幸福小组的这种小组聚会，邀请他们年轻人到家里来。李戴尔呢，在这之前呢，他是一位内敛并不善于言辞的年轻人，并且他的志向呢，是像他的父亲一样去中国啊做科学老师，同时宣教。但是李戴尔作为这个布道团讲员的工作呢，却大有成效，以至于在几年之后呢，他已经开始在整个英国向成千上万的人巡回布道了。当然同时作为运动员，他的奖项也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李戴尔的荣耀时刻是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但是这次奥运会呢，却是一个意外的神迹啊！李戴尔他最擅长也是准备参加的比赛项目呢，是100米还有两项接力赛。但是那一次奥运会，这个100米比赛和两项的接力赛都被安排在星期天举行。可是李戴尔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参加任何星期天举行的比赛，因为这一天他要在教会里面敬拜和做讲道的服事。所以奥运会比赛的这个安排下来以后，让各方都感到很为难，李戴尔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他们期望李戴尔在奥运会上为英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并且他也完全有能力赢。可是李戴尔却要辜负他们了，他的教练虽然理解他的这个原则，可是也很难抵挡压力。他的教练问他，那你怎么应付那些记者呢？李戴尔说，神从来没有说过跟随他是容易的。事实上英国的报纸他谩骂李戴尔，说要他要背叛英国体育界，英国的王室和政要也都出面试图说服主办方法国来改变赛事的安排，但是都没有成功。想想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说今天天气太差，我不能去敬拜，今天天气太好，我也不能去教会，因为我要去外面。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不比敬拜要重要吗？有人劝李戴尔，你可以参加比赛，最后把荣耀归给神不就行了吗？我们也可能也听到类似的声音，你先去赚100万，最后把荣耀再归给神吗？可是李戴尔没有妥协。最后呢，李戴尔他选择了参加在星期五举行但不是他最擅长的400米比赛。在比赛前，在进入更衣室之前，李戴尔收到一个人给他一张纸条，他在进入跑道之前打开看一下，上面写的是撒母耳记上2:30的经文，耶和华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那一天李戴尔不仅获得了400米比赛的金牌，而且创造了世界纪录。后来有一个老的奥斯卡的获奖电影叫做《烈火战车》，是吧？中文翻译为《烈火战车》，就是根据李戴尔他的这个奥运故事来改编的。到这里，我想故事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因为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容神义人的美好见证了。可是上帝的计划和工作并没有停止，圣灵在李戴尔心中的呼召也没有停止，他渴望像他的父亲一样去中国宣教的这个意愿越来越强烈。所以李戴尔在奥运完成之后，在1925年大学毕业以后，立刻宣布退役，不再参加任何比赛，离开了生活条件优越的英国，踏上了去中国宣教的旅程。 开始了他在生命赛道上的奔跑。李代尔在中国服侍将近20年，他传福音，救死扶伤。那时候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又开始了内战，紧接着又是抗日战争，条件非常艰苦。1943年，李代尔和很多的外国宣教士一起被日本人关押进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啊。由于在集中营中条件太差，李代尔在集中营生病了啊。他在离日本投降只有几个月的时候呢，不幸去世，只有43岁。李代尔跟他的父母一样，一生都爱着中国，一生奔跑跟随主。他的生命开始于中国，也结束在中国。他的见证激励了很多的人。李代尔最喜欢的一句圣经，就是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岂不知在赛场上赛跑的奔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句圣经也是李代尔在4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他的父亲给他讲体育比赛的时候讲给他听的，是他对体育兴趣的开始，当然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跟随耶稣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愿神在新的一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新事，让我们努力背后忘记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得不能朽坏的冠冕。因为神要领我们所到的地方不是很近，是永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在过去一年对 REM 教会的带领，对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们的带领。你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你圣洁的光照亮我们。不论我们在过去的一年经历高山还是低谷，经历喜乐还是伤痛，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你总不撇下我们，你用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们为过去一年我们的敬拜赞美感谢你，我们为在传福音上面的服事赞美你，为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关怀扶持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也为年长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为牧师长老执事们忠心的服事来感谢你，也为众多的弟兄姐妹在幕后默默的服事和奉献感谢你。求你继续的赐福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恩待，特别的医治那些身心灵在疾病和痛苦中的弟兄姐妹，坚立他们。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来带领我们走过2024年，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奔跑有方向，行走有力量。因为你应许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